如何面对傲慢之人？本文要讨论的是一类我们常见到的人，他们因自傲而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完全看不到自己错了，否认自己已犯罪，甚至无视问题，这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沮丧。比如你和某人谈恋爱，你的恋爱对象却看不到自己的傲慢，这个情况对你来说也挺困难的。也许你曾尝试向对方提出这一问题，但是他却说，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那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关于这一点，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把那些不听取建议改正或不承认自己有罪的傲慢人视为生命中的礼物。这类人变成一个反面例子，告诉我们不要这样行。当我们与他们接触时，我们会看到，嘿，这就是应着镜像，应着心的回应，把你变成的样子。也因为他们的反面例子，会让我们想要胜过这样的态度。因此，我们从别人身上看到的罪，可以变成我们自己生活中的祝福，让我们愿意去胜过同样的罪。也就是说，当你生活中有人让你看到他们身上这一问题时，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你应该意识到要避免成为同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对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一个警醒。我们该寻求机会来认自己的罪。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试探，不承认自己的罪，或者打圆场为自己开脱。所以与这类人打交道，带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警醒我们不要也变成这样。如果有人主动来告诉我们，我注意到你做的一些事，这些事你做错了，这也提醒我们应当好好思想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主啊，让我看到我的罪，帮助我诚实面对，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此祷告，帮助我们不断培养一种甘心乐意的心态，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同时，如果你想从他们那里看到谦卑，那你要先去表现出你的谦卑。你看，问题在于他们不承认自己错了，他们从不认罪，他们永远不会改变。一种可以解除他们戒备心的方法是分享你个人的经历，与他们沟通，与他们讨论你所处的困境，你犯过的罪，你曾心硬过的事，你曾与之决力过的事，因为这些可能正是他们也在苦苦挣扎的。大卫与拿单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个榜样。大卫与八十八犯奸淫并杀害乌利亚后，拿单通过帮助大卫去思想一个陌生人所犯的罪，让大卫放下戒备。当大卫去思考拿单所举例的情况，并评价别人的人生时，他能持守一定程度的公正。如果拿单上来就当面对质大卫的罪，那大卫可能就会有自我防备，做不到公正。我们可以效法这一榜样，先以敞开的心分享自己的挣扎，来卸下对方心里的防备，这样就奠定了对话的基调，也给出了例子。我们可以说，嘿，我告诉你我曾经的挣扎，还有主如何教导了我，我们祷告愿此方法 可以营造一个让人诚实敞开自己的挣扎和罪的环境，让对方感到更加舒服和安全。如果这个人仍旧无法看到自己的罪，并且悔改，圣经鼓励我们找到别人帮忙，一起指出这个人的罪，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中所教导的，如果你的弟兄犯罪，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那很好，你得了你的弟兄。然而，他若不听你的，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可以看到，耶稣在用一个非常实际可行的方式去鼓励人。如果你身边有人陷在罪里，还不听你的劝告，耶稣想要你再迈出一步，带几个人同去，既能证实你所说的是真实的，还能证实这个人确实处于罪的危险中。不要只凭自己去帮助这个人看到自己的罪，你应当要去寻求帮助，带上其他人，让他们与你一起得着这个人。还有就是要祷告，从许多方面来看，让骄傲的人认罪悔改是最困难的事。如果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并且听取辅导，你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有的人硬着心，硬着镜像，并且拒绝听你的劝勉，那么无论问题或大或小都没有差别了，他们都会被困住，因为他们不愿意认罪。这也提醒我们，主掌管人心，我甚至都没有主权能掌管自己的心，更别说去掌管我所关心的基督徒的心。但是上帝在掌管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为人心向主祷告，求他做那只有他能做的事。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所以让我们一起呼求，主啊，你会改变这个弟兄的心吗？你会柔软这个姊妹的心吗？你愿意在这个环境中做王来改变他们吗？这样的祷告也提醒我们要把这个人交托给主。以赛亚的事工就异常艰难，在以赛亚书六章里，以赛亚奉差遣去向一群拒绝听他讲道的人传道。然而以赛亚相信神永不熄灭，却要成就主所喜悦的。他明白在自己传讲真理的时候，即便人们不愿意领受，神也能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主差遣我们介入他人的生命，无论是他们的景象僵硬还是心理柔软，主都能在他们的和我们的生命里实现他预定的美意。即使我们因为一个顽固犯错的人心而沮丧，我们仍旧可以持有信心，相信这位良善的神正在做工，来实现美好的事情。